前曾组施家军威胁中南海，总参情报中将案终于审结。南述分析王毅欧洲行会不会有收获呢？中共间谍频闯珍珠港，小粉红明真相退出共青团。美国会通过两项立法保护新疆西藏人权。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18号星期日，自从我们的频道介绍了三高代谢宝三个几月以来，收到越来越多的正面反馈。65岁的陈女士告诉我们，在服用降血压药三年之后，她的血压仍然偏高。不过当她停止服用血压药并且开始服用三高代谢宝之后，她惊喜发现她的血压回复到正常水平。她笑着说仲以为自己的血压计出错。
因为下压很难降的嘛。
是。
是啊，但是我觉得即挺明显低了下压就。
是几多少啊数值？
80试过70几都试过，不过 我有点怀疑吓，我咁低会不会啊，有没有那么好啊，自己咁有点怀疑。咁有一次度呢就 80, 就130几。有一次呢就是30几那次呢就上高是120几，直情靓到不得了的，120几和70几。不过我说是不是个机都不信了，我是不是那些东西还是部机啊，不知道。我自己当时就觉得从来没有好像那么靓过。
想知道更多的资讯请浏览健康520网站。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欢迎在520网站留言，会有专人为你解答。移居海外的原中国记者赵兰健2月17号独家爆料，前中共总参谋部情报部长杨辉在落马六年之后，案件终于审结，期间还出现罕见的一幕。杨辉曾经是中共负责情报的总参谋部第二部部长，之后出任东部战区副司令兼参谋长，是中共18届中央候补委员。2018年在中共党魁习近平展开军队改革、军队反腐等一系列动作，要由江泽民、曾庆红派系首相彻底收回军权。据《星岛日报》透露，杨辉就是在2018年因为涉嫌违纪落马。虽然杨辉只是中将，但是因为事件的大背景是中共高层权斗而备受关注。当时美国之音曾经引述海外名镜网创办人何频的说话，说杨辉是前中共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同徐才厚一手扶植出来的明星将领。星岛日报就说杨辉仲涉嫌同徐才厚、郭伯雄一起组建施家军，意图对中南海不利。大纪元引述香港媒体早前的消息说，杨辉利用分管俄罗斯的机会，在江泽民的心腹红光街的引荐下攀附了江泽民。在军队里面，杨辉和江泽民的另外几个心腹好像游贵喜、贾延安等称兄道弟。中共官方始终没有公布任何和杨辉有关的消息，也都没有就外界的落马传闻作出回应，但是杨辉就此在公众视野消失。直至今年2月17号，赵兰健在社交媒体独家发表消息说，杨辉案侦查目前已经终结，现时移交中共东部战区检察院起诉。赵兰健简述了案件核心部分，但是经济部分，官方说杨辉被捕的时候被查扣银行卡和现金人民币2亿6千万。杨辉的亲妹妹掌控的企业涉及的资产和行贿受贿金额总计超过人民币50亿，金额在已被公开的落马军队老虎之中预料排第一。军队据贪郭伯雄落马之后，中共官方只是说涉及金额巨大，并没有提供具体金额。不过后来有香港媒体透露，郭伯雄贪污高达人民币1000亿，可以救两个破产的希腊。中共官方公布的金额一般不能够反映官员真实的贪腐情况，但是可能被外界用作预计定罪轻重的指标。 赵兰健仲透露，杨辉同48个军队现役女军官发生不正当关系，有3个私生子。赵兰健有朋友在现场目击，话杨辉在转押的过程被戴上脚镣。咁系中共18大以嚟，省部级、军级以上犯案从未有过噶。杨辉是唯一的一个，震惊所有知情人士。赵兰健话：呢一幕成为大焦点，被军队的当权派、退休派四处传言，人人丧胆。中共外交部长王毅16号参加了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展开了他欧洲之行。随后王毅仲将会访问西班牙和法国，并且会同英国外相举行会晤。王毅对欧洲访问的同时，欧洲和中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显得更加引人注目。观察人士指出，王毅今次欧洲之旅似乎是寻求新的战略机遇。16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王毅在慕尼克首先进行会谈。美方声明说，双方就美中关系、台湾、南中国海、北韩以及中东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的讨论。布林肯特别强调维护台湾海峡和南海和平的重要性。另外，美国一直希望中共在中东问题上发挥影响力。那是拜登总统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11月在加州举行首脑峰会以来，两国之间最高级别的一次会晤。王毅的欧洲行为什么首先和布林肯会谈呢？就这个问题，本台记者王善17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南述，他表示今次会晤对美中关系有所提升的作用达不到。拜登和习近平今年较后时间即使见了面，结果很可能亦都就好像去年的亚太峰会在三藩市双方见面一样，讲完就算，没什么太多的成果。主要的目的就是双方保持接触。美国的目的实际上就是防止战争，倡导和平。而中方习近平有一系列的目的，当然是希望减低外资流失的速度。另外，希望由西方得到高科技的产品和技术。这两方面在目前美中对峙非常严重的情况下，习近平想要的实际上都是达不到的。这些产品和技术都会影响到西方自由世界的安全。另外，南述认为中国想找机会打开欧洲的市场，不过这不是太容易。中共就是要拉住欧洲在中国的投资，不被这些投资由中国流失。有可能的话，会进一步扩大中国产品在欧洲的市场。不过讲起来容易，做起上来就好难。西方国家在乌克兰被俄罗斯入侵之后，非常清楚看到中共在背后支持俄罗斯。所以欧洲国家实际上对中共现在都是有十足的警惕性。所以说进一步帮助中国打开欧洲的市场，这个实际上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南述判断中国似乎在寻求新的战略机遇，但是中国的策略如果不改变就不会有机会。他说欧盟马上就要展开对中共在欧洲国家倾销电动车的调查，这样互相之间的接触能不能够令这种反倾销的调查止步呢？基本上没什么可能。王毅就是由美国到欧洲所有这些地方跑一转的话，能不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呢？它能够增加双方之间这种互相之间的接触，但是习近平国内政策不改的话，中西方的紧张局势不可能降低。所以说王毅不可能有太多的成果。美国华尔街日报去年9月报道，中国公民近年来冒充游客进入美国军事基地和其他敏感地点多达过百次。国家安全专家认为，中共正在指使在美国的华人收集美国的军事情报，因此美国需要培养更多懂得中文的执法人员，并且立法推出更严厉的反间谍政策，保护本土军事设备的安全。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二月十四号向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政府无视法律或者国际准则，采取多种窃取方式，对美国国家资讯和知识产权构成了威胁。美国应该保护国家安全和国防资讯，免受中共政府不法行为的影响。美国新闻网站每日信号二月二号披露，根据美国海军获得的记录，自从2018年以来，有14宗中国公民试图进入珍珠港基地或者进行监视等事件。其中2023年10月29号，两名中国公民在珍珠港海军基地正门影相和拍摄。他们被拦截的时候声称在夏威夷逗留两日，但是他们并没有订酒店房间。另外，美国官员发现一架黑色无人机带着摄影机在基地附近盘旋，并且降落在美国海军亚利桑那号战舰纪念馆附近。美国警方和无人机的操作员取得联系。根据报告显示，这名操作员是中国人，他说自己来参观纪念馆，因为他正在攻读摄影专业，看到水里面有船就想要拍摄船只。知情的美国官员表示，这些擅自闯入者通常是临时接到任务，还要向中共政府汇报情况。美军基地面临着广泛的间谍威胁。传统基金会监督项目的主任豪威尔向美国之音表示，这些似乎是一种软入侵或者情报收集演习的训练，来了解美军基地将会怎样反应。印度智库红灯笼研究公司董事总经理戈什表示，中共已经在美国领土找到窥探军事情报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间谍力度只会加大。戈什表示，中共间谍活动的目的是获得美军基地的基础设施和布局、跑道、码头等资料，基地人员数量以及驻军情况、装备、技术和武器类型、监视系统等军事战略资讯。戈什担心，一旦中共掌握了这些关键资讯，美国国家安全就会受到威胁。来自中国广东的龚海，二月十七号在纽约接受新唐人采访的时候表示，自己曾经亦都是小粉红，感谢自由门翻墙软件，令他有机会看新唐人电视台，从而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他在国内还帮助过万人成功翻墙了解真相。龚海今年32岁，去年六月由中国偷渡到美国。他说，自由门翻墙软件帮助他由一个无脑粉红转变为追求自由的新青年。龚海说，我使用了自由门翻墙软件，见到自由世界的真实资讯，给了我人生的启蒙。我就相当于在一个大型的监狱里面，通过一条罅看到外面的阳光。龚海还说，在大学时期同一个宿舍有8个同学，大家都喜欢看新唐人大纪元，后来同学都在网上声明退出了中共共青团。龚海分析说，同学在看这些节目的时候，观念亦都一日一日地发生改变。我们认识到共产党、共青团乃至少先队都是中共的邪恶组织、中共的统治工具，我们都要远离它。龚海最自豪的是自己利用经营电子商务的工作方便，为过万名大陆民众提供了自由门翻墙软件，帮助他们了解自由世界。龚海还表达了对美国的感恩，尤其是美国对于逃出中共的中国同胞给予人道主义关怀。美国国会众议院2月15号通过维吾尔政策法案和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两项立法将会促使中共政府结束在新疆、西藏地区侵犯人权的暴行。其中维吾尔政策法案是由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金影玉提出，获得106位跨党派议员的支持。法案为美国政府制定一套多边战略， 支持遭受中共迫害的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群体。金影玉议员表示，维吾尔政策法案将会帮助我们发挥优势，利用美国的软实力帮助新疆的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并且为国务院提供所需的工具，以便更好地应付习近平对新疆维吾尔的迫害。维吾尔政策法案最大的焦点在于授权美国国务院任命一名维吾尔问题特别协调员来管理影响维吾尔人的联邦政策和计划，包括协调维吾尔民族文化、宗教和语言的保护工作。在外交层面方面，法案还指示国务院将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纳入发言人计划。法案还将会授权在2024年至2026年期间每年拨款25万美元来帮助受中共政府迫害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众。目前维吾尔政策法案在美国众议院的通过获得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多个人权机构亦都呼吁美国参议院迅速就法案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同维吾尔政策法案同时在众议院通过的还有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在中共侵占统治西藏长达60多年之后，促进解决西藏中国争端法案获得美国众议院高票通过，证明追求正义和真相之路或者会很远，但是绝对不是不可能。法案由民主党籍众议员麦高文和众议院外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麦考尔共同提出。法案内容不单只斥驳中共当局关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官方讲法，还授权国务院积极反击中共散布有关西藏历史、族裔和文化等虚假资料。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